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回到这里跟弟兄姐妹见面，看到许多老朋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都是会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好啊，这里好那里好，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不会说信耶稣很坏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这样子就没有人信耶稣了，对不对？也许有的人会想说，这样信耶稣的话，你们基督徒岂不是也很媚俗吗？就是很世俗啊，好像在那里只是求好处，在那里有一种自私的感觉。好，这个质疑也可以说是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先把这个质疑放在一边，我们先来看看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好，信耶稣当然有好处。比如说有一些经文就讲到，像哥林多前书9:23那里就说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诗篇84:11那里也讲到，耶和华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信耶稣当然有好处。圣经里面讲到福这个字，就用中文的圣经和本版的话，就有660次啊，讲到永生155次，讲到平安395次，很多很多都是讲到信耶稣得恩典得福气得平安得喜乐。圣经这样的经文也非常的多啊。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这个福音叫做平安的福音。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门徒，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愿你们什么平安，愿你们平安啊！那我们看书信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讲到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啊与你们同在等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呢圣经里面的确是要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福气，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信耶稣当然有好处。不但是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经文，其实我们唱诗歌里面也常常说我们有平安有喜乐，神赐给我们恩典等等的啊。比如说这首诗歌可能你们没有唱过那里不晓得为什么跑出来一些变化的符号，不管它，我们不管它啊。哎，整个的符号都不对了啊，是因为我的网络里面的那个软体你们没有，所以整个的那个字还对哈。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诗歌也讲啊，我心深处有平安，非人所能知。我有喜乐，非人所能给。所以我们好多诗歌里面也有平安喜乐，对不对？好多人会唱很好啊，等一下我们会唱这首诗歌的。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民间宗教里面也是讲平安，而且也是求平安啊。比如说孩子要出门了，有一些父母亲会给他身上挂一个平安符，或者是买了新车了啊，在车上要挂一个平安符啊，或者是有的人把那个平安符放在枕头的底下，而且呢有很多规矩的，这些有很多规矩，那个枕头一定要保持干净，要常常洗，否则的话呢会有不干净的骚扰啊。还有那个平安符呢不能折，也不能够借给别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平安符啊，这是一种平安符。这个平安符两边写了字啊，一边呢是写呢是写什么？祝你祝你平安一辈子，祝你平安一辈子。好，另外一边呢是写了那个妈祖爱你一生啊。这个是妈祖，是台湾和福建呢那里很，尤其台湾是非常有名的主要的一个敬拜的偶像的对象啊。这个平安符啊，它还有这个期限的，就是有 expired date 的啊。那么到了时候呢还要 renew 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了，如果要 renew 的话，就应该保你平安2019年8月19号，对不对？要 renew 的话一定要有个日期嘛。结果呢，他这个保你平安一辈子，应该不要 renew， 他到时候还要到庙里面去 renew。 所以人人都喜欢追求平安，追求喜乐，追求永生，这是人人都喜欢的。不但是我们基督徒，那非基督徒也都在那里追求。可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哈，就说那基督徒的追求的平安喜乐永生和不是基督徒的追求平安喜乐永生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因此我们下面就要进入另外一个题目了，就是什么是好处？到底什么是好处？我这个问题不是问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以列出一项一项一项的好处来。那么好，什么是好处呢？就意义就更深刻了，就包含了这个好处的定义是什么，这好处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这好处的性质是什么。当然我们谈什么是好处的时候也包含了好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底什么是好处。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主要的一段圣经是这段圣经。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看得清楚吗？这个字看得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彼得后书1章3到4节，请同声来读，1、2、3，请。好，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主要的一段圣经。等一下我会用很多很多其他圣经，但其实是都是解释这段圣经，或者是跟这段圣经同样的意义围绕着这段圣经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好处呢？神这里说给我们，而且是已经给了我们什么好处？基督徒哈，给了基督徒什么好处呢？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宝贵极大啊，这个极大有的翻译说是最大，就是神把最大的好处给了我们，赐给我们。那应许是什么呢？根据哥林多后书第6章那个地方讲到，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啊，分别为圣的子民啊。基本上，所以神已经把又宝贵又极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简单讲就是重生，就给我们生命。也许给我们生命哈。这里讲的生命，也许有人说我们最宝贵的好处应该是耶稣基督啊。不错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呢，当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经历出来的时候，就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个性情是属生命的，也是美德，就是一种品德。那这个生命也是永生，因为我们讲的永生就是这个同样一个字，就是生命这个字，只不过前面加个永，所以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所以神赐给我们什么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给我们有神的性情，这个性情是属于神的生命，而且表现出来是神的美德，就是品德啊。我很快的再讲一下这节圣经。你看这里有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讲到永远的生命，一个是讲到地上的，一个呢是讲到美德，就是品德啊，一个呢是讲到情欲来的败坏，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是从主来的生命，属主的美德，一个呢是地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好，我也解释一下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说，与神的性情有份。在吕正中的那本翻译里面是说有份与上帝之神性哈。这个神性，换句话说，我们与神的性情神性有份的话，这里面在神学里面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神的神性，神的属性有一部分是 可以传递的，有一部分是不能传递的。不能传递的就是神的好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的，能传递的主要的就是神道德的属性，当然还有理性等等，神道德的属性。所以我们得到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基督不错，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的生命表现在我们身上是神的性情啊，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啊？好处实际上呢，这里这个好处就是神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恩典应许。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神的性情，而这个性情呢是属神的生命，而且有神的美德，有神的品德，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因此这里面我们讲到好处的时候，就已经不只是外面的平安喜乐和平等等的啊这些，而是一个性情。当有了这个性情，里面就会有平安，有了这个性情，里面就会有喜乐啊。那么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啊。我们中国人啊，很多的家庭我最近眼睛会常常流泪，就是因为眼睛干了，所以流了泪也流了鼻涕了。好，我们中国人很多的家庭啊，这个儿女长大了，也许呢在学校里面就谈恋爱了也许最初还不太敢跟父母讲，因为父母亲很严格，不准在高中和大学谈恋爱等等。好，就是等到毕业了两人感情也很好了，然后呢要结婚了，不得不告诉父母亲。有一些家庭父母亲就非常非常的反对，就是非常非常反对，不准这个儿子跟这个女孩好，不准这个他的女儿跟这个对象好，就是非常非常反对。那在这个母子或者母女之间的一种争论里面，父母亲常常讲一句话：我都是为了你的好。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讲过这话？不一定是婚姻呢啊，也许别的事情，不读书，你要读书啊，不，我都是怎么样？我都是为你的好。我们父母亲常常会讲这句话，我都是我。那讲到婚姻的时候，父母亲反对呢，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门不当户不对。那门不当户不对里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三样吧，一个是长相，一个是学历，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是钱嘛，对不对？而且最多最多的就是嫌，最多最多的就是嫌对方啊穷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希望女儿是嫁给高富帅，希望儿子呢是娶这个白富美啊。那如果说真的要高富帅碰到白富美的话，大概也只有李晨和范冰冰了啊，哪里能够常常碰到高富帅白富美呢，对不对？可是父母亲里面就是反对什么呢？反对对方不是高富帅，不是白富美啊，就是嫌对方穷这样子。那么就会讲说我都是为你好。也可能父母亲看的是不错，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不知道未来，人不知道明天，人也不能掌握未来，也不能掌握明天。父母亲认为是这样，但是儿女的那个爱情已经非常坚固的时候，有的时候硬把它撑开来，也有的小孩子后来变成颓废了啊，或者得了忧郁症，甚至于我有看过这样的报道，甚至还有自杀的啊，或者自杀未遂，就是自杀没有死的等等啊，因为父母亲并不知道真的好还是坏。有的时候听了父母亲，顺着父母亲，因为常常父母亲也会这时候也会讲说，我这个儿子我这女儿一向都是听话的，一向都是什么都听我的，乖得不得了，怎么就这件事情不听我的呢？好，那所以硬要拆开以后呢，爸爸妈给他介绍一个女孩结婚了啊，也有的情况就是离婚。 啊，父母亲悔不当初，也有这种情况。那我，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上说我都是为你好，就是追求一个好，但是人不能把握什么是好。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好处是什么呢？是有三样，一个呢是它的源头，一个是它的性质，一个是它的永远。换句话说，我们真正或者说神要给我们的好处，一个是从神的源头来的，一个是性质，有神的性质，一个是存到永远，这才是真正的好处。可是人常常分不清楚。所以啊，神给人根本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好，那么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那我到底我的情况，我们基督徒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基督徒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了神的，我们重生了，有了神的性情了，有了基督的生命了，可是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受到。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因为当人最初犯罪，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就本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人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失去了，其实那个失去的形象和样式就是神的道德的属性，基本上当然还有别的，基本上是失去了神道德的属性，就失去了神的性情。这个地方讲到的性情，那我讲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圣经根据的比如说这里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要赐给你们肉心格林德后书5章17节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讲到新新的心，新的人。那这里有一节经文以弗所书4章24节，这里讲说这新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那个字呢，在中文有点点点，意思是原文没有的，就是按照神的造的。其实这个翻译也是对的，因为下面一节圣经哥罗西书3章第10节那里说，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新人，而这个新人呢，是本来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失去了神的形象的。如今呢，信主以后呢，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是一个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又回来了。神最初造人形象失去的那个形象又回来了。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讲的说，我怎么样子，有的人不觉得有这个新人在里面，或者不感受到这个新人里面的喜乐和平平安等等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我们现在来看上面的话了。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领了他的教就是领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这个他其实在英文圣经也可以看得到，原文圣经里面有耶稣这两个字，是学了耶稣的真理，在耶稣的真理里面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坏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3章里面讲，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你们的形象。所以这个里面重点是什么呢？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下面一句话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新译本的翻译是说，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 换句话说，也可以翻译成为这个新人是渐渐更新的，是按照神的形象渐渐更新的。所以这两段圣经其实跟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是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哈，可以做它的解释啊。比如说这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脱去穿上，脱去什么？脱去旧人，穿上什么？穿上新人。主要是脱去穿上。刚才哥林多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四节那里也是讲到说，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对，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穿上，脱去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穿上神的性情。所以就是脱去和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了以后，有没有发现自己里面还有旧人啊？有没有发现自己里面有那种新人圣灵的感动，那种新人的活出来的样式？有没有经历到旧人和这个新人里面的一个征战啊？一个征战。如果我们中间你说你是基督徒，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不一定是认识这个新人旧人的名词，而从来没有这种感受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在主面前再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基督徒呢，光景是什么呢？我们脱去旧人越多，穿上新人越多，换句话说，脱去自己原来败坏的那个情欲，然后更多活出神的性情的话，越多他的长进就越快啊。如果是脱去的很少那么很可能就是一种病。有没有？我印象中有一种病哈，就是孩子长不大，但是越来越变老，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病？对不对？啊，我们再多的一种，就是孩子长不大，可是他的脸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老。那我希望我们中间不要有这样的基督徒啊。那也很怕好多这样的基督徒，那所以教会的神的荣美就彰显不出来了。这一个哈，这个新人和旧人呢，他的里面，我们再回头看这节圣经。这段圣经呢是说到关乎神生命和敬虔的事，神已经赐给我们了，都因为我们认识那借着神荣耀的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经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那情欲，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情欲来的败坏呢，就是堕落的人性哈，也就是旧人。那旧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份与神的神性，就是新人。那这个旧人和新人呢，其实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但是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我举些例子，比如说旧人啊，或者说罪性哈，旧人呢就是在那什么，基本上我们会注意到人的活动和自己的活动里面，基本上人性呢，旧人呢是为自己，什么事情考虑都是为自己。可是新人呢是舍己，是为别人啊。旧人呢，他是希望多得的越多越好，得的越多越好，成为世界首富啊，还不满足，还要得。我觉得那些世界首富，说实在，我在这里批评他们一下，他们实在不应该了，因为他们应该给员工啊更好的薪水，对不对？他自己也不会没饭吃嘛，对不对？可是不是，还要多得，还要多得，这是要多得。可是神新人是什么呢？神的性情是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啊。那如果有人打了我的右脸，旧人是怎么样呢？旧人是啪打回去，对不对？可是新人是什么呢？新人是转过左脸来也让他打。旧人是对仇敌的话就是恨恨恨，新人是什么呢？是爱仇敌。等一下我要讲个见证哈，一个姐妹的见证，爱仇敌。旧人是怎么样？如果人家得罪我的话，我就是要报复。 可是新人是什么呢？新人是从心里面的饶恕啊。我们旧人是希望别人伺候我，最好我都不要做大爷啊。但是新人是说什么呢？新人是我要伺候别人，做众人的仆人，做大家的佣人。我们旧人是逃避十字架的，可是新人是什么呢？是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保罗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可是我们旧人呢，是看万事如至宝，以耶稣基督呢，不在我们的心里面居首位。所以新人跟旧人不一样。但是保罗当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当他为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呢，他真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这些人不听的话，他心里面难过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你想当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还是媚俗吗？当这么不同，而我们进入新人的生活里面还算媚俗吗？就是追求自己的好处，追求单单追求自己的利益等等的这种自私的想法吗？不是的，真正的新人在神的生命里面就是除去自私，正好跟媚俗是相反的。也许弟兄姐妹听了这种对比以后啊，说那我宁愿不要。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心里面有点说，哎呀，那太可怕了，那我宁愿不要。这是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的思想。我们要在主里面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要你给我的那真正的好处。所以我们现在就谈到真的好处啊，真正的好处。在世界上所谓平安喜乐是依据环境的，环境好的话我就平安喜乐，环境不好的话我就失去了平安喜乐，就忧愁。可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那个平安喜乐呢，是从生命里面出发的，是神的性情里面涌出来的。所以彼得说，我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他心里面充满他。保罗曾经讲哈，罗马书五章三节到五节，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说这个盼望是有保证的，这盼望一定是得到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这叫做，所以主耶稣也讲了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而这个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苦难就没有平安嘛，但是呢，神有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是叫做真正的好处。甚至于因着神的性情，这个新人活在新人的里面，或者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的表现，甚至把不平安的环境变成平安了，这是更美的啊，这是更美的一件事情啊。也许弟兄姐妹会说，那我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呀，这么宝贵的，好像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看保罗的经历是怎么样啊？我们都有保罗这样的经历。好，保罗的经历说什么呢？他哥林多后书六章九到十节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好，他在四章八到九节那里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非常高超，对不对？非常超越的生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羡不羡慕这样的生命。也许你说，那我怎么没有这么样的超越，像保罗这么超越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有的，不是没有，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见证，对不对？都可以。但是我们今天下面要讲的比较具体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进入这样的超越的生命呢？好，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七到十节和十二节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啊，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好，下面讲到了哈，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了。所以我们怎么经历保罗这样的超越的生命呢？是第一，认识我里面是有宝贝的，这个宝贝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性情，我里面是有宝贝的，而且这个宝贝是有莫大的能力的。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能力显出来呢？带着耶稣的死，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死生哈，这里讲到，我们看这几个名词，你看哈，这个宝贝是莫大能力的，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出来了啊。那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死就是脱去旧人，这个生就是穿上新人。虽然这个地方保罗也讲的他肉身真的会被人打死啊，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但基本上原则上也可以讲到，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整个的最主要的重点哈，只有一个字，就是上面圈的那个什么字？信。我们所讲的整个这些都是一个字，信在我里面是宝贝的啊，信在我里面的基督的是我的生命，信基督是我的主，我把自己因着信，我把自己奉献给他啊。因为在这个信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有的时候是翻成信服，有的时候翻成信从，有的时候翻成信靠啊，或者相信。所以这个信就是包含了我们基督徒，从我们不信主到信主也是信，然后从信主一直到见主的面，我们都要在这样的信心的生活里面过生活，我们就能够得到保罗所经历那个超越的生命。信啊，所以大卫有一句话哈啊，我这里就不讲了哈，我这里就不讲，因着时间的关系。好，所以保罗有一句话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十六篇第二节，我们同声的来读，好吧？来，请。信不信？信，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宝贝，我要顺服你，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啊，因为尊主为主的话，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好，所以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现在大家拿出来你的诗歌单好不好啊？我也打出来了，所以我们有唱这首诗歌啊，我看啊，这首诗歌，因为我怕大家也许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们也有诗歌单，如果看不清楚你就看诗歌单，如果看得清楚你就可以看啊投影的地方。这首诗歌说我刚才唱了，说我心深处有平安，非人所能知，我有喜乐，非人所能给啊，我里面很大的平安，很大喜乐，但是怎么样子能够经历呢？怎么样进入，怎么样得到，怎么样活出来呢？下面说了哈，自我将我身心啊，好，自我将我身心完全奉献在于主，献给奇妙奇妙的救主，我奇妙的救主，我奇妙的救主，在天上众天使都欢喜快乐的在那里歌颂赞美，我呢也跟他们一同歌颂赞美来敬拜他，我要俯伏敬拜，俯伏敬拜就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主，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我救赎恩主，我奇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从他里面出来莫大的能力，经历到奇妙的主的恩典。好，我们请晶晶先帮我们弹一遍，弹一遍好不好？弹一遍哈，然后我们听那个音乐，如果从来没有唱过的话，我希望等下子你们就能够唱进去这首诗歌。 这里第二节说，我愿将我的生命交托主的管理啊，我心智要完全来向着救主的，我愿主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的身上，把我自己献给我的主。所以这是一首信靠、信而顺服的诗歌，然后我们就经历到那深处的平安和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心深处有平安，非人所能知，我有喜乐非人所能给，自我将我身心完全奉献于主，献给奇妙奇妙救主，诗歌单给各位，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带回去，不是就在聚会唱了。也许你想想这首诗很好，回去以后不知道怎么唱了，带回去以后还可以唱，因为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平安喜乐啊、生命的彰显，神荣耀生命彰显，乃是在于我们对主有一个信靠的心，把自己奉献给主，把生命交托给主啊、我的心智完全是向着主的，以他的旨意啊、愿意遵行他的旨意的。信这个字哈，信这个字，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三点。第一点就是说，神比我到底是更有能力，神比我到底是更有智慧，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啊、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叫做江派，他说了，他说我们不要说别的，单单我们每天一定要睡觉，就表示我很软弱啊。我有的时候睡不好，第二天就浑身没有力量。所以人都不要骄傲，神总比我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比我更强，比我更好。第一点。第二点，神爱我比我自己爱我还要爱。我觉得我最爱自己，其实那个不叫做爱自己，真正最爱我的是神。所以第三点，我就是套句爸爸妈妈常常跟儿女讲的一句话，爸爸妈妈常常说，我都是为你好。人讲的话不能保证的，因为父母不知道明天，可是神也是向我们 像爸爸妈妈一样讲，都是为我们好，为了我们的好处，真好处，对不对？因为神能够盼望也不至于羞耻，因为神不会神能够担保他所讲的话。这个需要我们的心眼开开来，如果心眼不开，我们还是活在旧人里，也不能经历到神的大能。如果我们心眼得开，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恩典、喜乐、平安，而且连不平安的环境都能够变成平安，不喜乐的环境都能够变成喜乐。我现在要做一个姐妹的见证，刚才我说了哈，那这个见证我在那里预备讲到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其他见证，想来想去我就选了这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是非常难的，很难很难的，难度很大的啊。这个姐妹所见，她也可以说她是很伟大的，其实不太像我们的经历。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她的见证呢？因为她中间有一段祷告就是完全是今天所讲的，他有那个祷告，我读了他的见证，而且深入的读他那个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在我经历里面也帮助了我。我的确借着他那个祷告的见证，帮助了我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啊，纵然他的内容跟我们不一致，可是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但愿我们从这个姐妹的见证啊，把我们今天所学的能够实际在我们生活中间，看看能不能经历，能够进入。这个姐妹呢，她说哈，她从记得事情开始就知道父母亲的关系不和好啊，也常常吵架。那么后来她的父亲就有了小三，那吵得就更厉害。她16岁的那一年，有一次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院子里好多好多的邻居，然后进到门里面一看呢，哦，桌子也被翻了，盘啊、罐啊、玻璃啊，都能被打破了，打破满地，连他们的那个炉灶哈、啊、都被爬了。哎呦，这时候他吓呆了，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风俗啊，炉灶被爬跟爬祖坟一样的，这是仇恨到了最大的地步才会去爬人家炉灶的。那么当然之后呢，这父母亲很快就离婚了。然后他也读了很好的大学，后来到了25岁，这个姐妹也信了主了哈。然后呢，她有她的工作，有她的家庭，后来慢慢的事业也有些成就了。可是她虽然信主了，她有15年的时间，她说她的属灵生命完全没有改变，换句话说一直活在旧人里面，没有新人的样式，他属灵生命完全没有改变，但他是重生了啊。他说跟爸爸的关系虽然都住在一个城市里面，他说我跟爸爸关系只是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每一年打一个电话，他说我根本不愿意看到那个小三啊，后来他叫他二妈，他说我根本不愿意看到他嘛，所以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当然很不好。过了15年，他40岁的时候呢，他就灵性复兴了啊！但愿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经历灵性复兴啊！那他就灵性复兴了以后呢，他就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可是过了半年之后，他的父亲和他的二妈就常常找他去吃饭，请他去吃饭。那吃饭吃到最后呢，基本上要表达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很不好。他也知道了，原来他这些年里面，他爸爸经过了中风啊，经过了这个还有什么心脏病哈、啊，还有肋关节炎等等的，还住过院等等，所以他的父亲和他那个二妈呢，就是希望他在经济上能帮助。那当然他的反应是，其实心里面的怨恨翻腾啊。而且他爸爸跟妈妈离婚的时候还说过了，说以后我的事情不需要你们管，他有还有姐姐啊，你们姐妹都不用管我啊，以后我的事情都不用你们管。他这些话都回来了，所以他里面的怨恨就翻腾啊。这爸爸到现在还有脸来找我要要我来支援他吗？所以他都是拒绝了。可是这个爸爸呢，就跑到他公司啊，还跑到他教会， 就说我这个女儿不孝，我这个女儿不孝，自己有房有车，连老爸爸都不照顾，人家也不晓得这些背景啊，对吧？一听是老爸爸都不照顾，所以这个姐妹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有一天她的爸爸就直接因为她后来她爸爸还需要坐轮椅呢，有一天她爸爸就被轮椅推的就坐在她的客厅里面，然后跟她开口说，每个月以后你给我3000块啊，我想是应该是人民币了，每个月你给我3000块啊，让我请保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女儿就在那里说她说其实我带来她的见证哈，我带来了她的见证啊。那这女儿她说，这个时候她就说你说3000就给你3000呢，老妈妈也要我照顾啊。你的钱你以前不是赚的，他爸爸后来为什么有小三呢？因为他爸爸跟妈妈吵架感情不好，他爸就为了逃避就离开家去在外面工作，然后呢就赚了一些钱，然后在外面就有小三了。他说你以前赚的钱呢是不是都给你小二妈用掉了等等的。后他这一讲啊就刺痛了他爸爸的心了。他爸爸就开始非常的生气，大大的暴怒，然后还骂他的妈妈。当他爸爸这么样子暴怒的时候呢，哦，这个姐妹哦是信主的哦，就跳起来了，真的是受不了了，就大喊大叫，大喊大叫啊，就是因为连他妈妈都骂了，对不对？就大喊大叫，你还有什么资格骂我妈妈呢？就他先生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他拉到卧房里面去。让他安静，他说他实在不能安静，他在那跟发疯一样的大喊大叫的，然后在抽屉里面找出各种什么钱都找出来啊，零钱呢都找出来，就逃出去丢给他爸爸说，你要钱你拿去，你要钱你拿去。他里面是完全不能忍受他爸爸这个时候不但要跟他要钱，还骂他的爸爸妈妈。他说那个时候啊，他就自己就跑到房间里想要祷告，但是祷告不出来，只有一句话，耶稣啊救我，耶稣啊救我，但是他祷告不出来。当然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然后他就把他的难处带到教会，他说请教会弟兄姐妹我祷告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今天大部分难处都是为身体的病祷告，也是好的，对不对？可是很多这种事情我们不敢带到教会的，他就带到教会去啊，在教会他请大家为祷告，弟兄姐妹很同情他，并没有责备他，就是为他祷告。但是也有一对夫妇有跟他讲实话，说你可能还是要考虑跟你的爸爸和好啊，甚至需要金钱的帮助，你可能要这方面也要放在祷告里面。慢慢的他比较安静平静下来，有一天这就祷告，我说的祷告就这个祷告，我一字不漏的把它读出来，好，一字不漏的哈，读出来。他说：“主啊，谢谢你在我身上动工，借着父亲来雕塑我。我本来是一个污秽不洁的人，肉体里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没有能力饶恕，我已经厌倦了这个取死的老我，求你埋葬他，让新生命在我里面可以自由的成长。你是全能的神，你知道如何带领我，你是我的神，求你救我。他这个祷告非常宝贵。第一点，他认识救人，他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是一个污秽不洁的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没有能力饶恕。第一点他认识了他是救人啊。第二点呢，他认识了要脱去这个救人，他说求你埋葬我的老我，求你埋葬，就死在我身上发动嘛啊，求你埋葬，这第二。第三呢，他认识这个新人，说让新生命在我里面自由的成长。他认识了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而且这是他的祷告。今天我们很多祷告也是对的，为着职业祷告，为身体祷告，为着儿女祷告，都是好的，为着买房子祷告都是对的，不 不错，但是有没有为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祷告？这时候他一个祷告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祷告。然后呢第四呢，他就说你是全能神，他信神是全能的，信只有你能救我，你知道如何带领我，你是我的神，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求你救我。所以他的祷告跟今天讲的内容完全一致，非常宝贵。我读了他的祷告这篇文章和见证以后呢，我自己也从这里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以后他就立志跟父亲和好，他就去常常去看他的爸爸，然后也向他的爸爸跟爸爸商量说，你到底是真正缺多少钱我就补足啊。他就把爸爸真正的缺乏的就补足给爸爸啊。当然中间还有很多过程，也要经过他先生，也要经过他妈妈他姐姐等等很多过程，甚至他把他钱是他出的，把他姐姐的名分一起拉进来，他说我们姐妹来补足啊，这样子。那这时候他去看他爸爸，向他爸爸传福音呢，他爸爸呢都不会跟他辩论啊。有一年经过了两年，有一次的教会有布道会的时候，圣诞节布道会，他带他爸爸去教会，那一天呼召的时候，他爸爸拄着拐杖站起来决志信耶稣。哦，他说他看到爸爸站起来，他的泪流满面呢。这姐妹说，以后回家这个爸爸就自己会读圣经，自己会祷告，这样三个月以后就过世了，就过世了。所以在主里面哈，圣灵能够把不平安的环境转变成平安，不喜乐的环境转变成喜乐啊。我们再回头看这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说，我心深处有平安，非人所能知，我有喜乐，非人所能给啊。我要把我的身心完全奉献给主，我要把我的生命完全交托主管理，我愿意向着我的主，然后成全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你的旨意，然后就敬拜主，赞美主，俯伏赞美敬拜主啊。这样我们再唱这首诗歌，而且唱完之后请注意哈，唱完之后呢，我要再读那个姐妹的祷告，我再读。那个时候你们都闭上眼睛，你把那个祷告当作自己的祷告，我读的时候你就自己里面说，是的是的，我也这也是我的祷告。他这里说借着父亲来雕塑我，这个父亲你可以改啊，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也许很小的事情你可以什么难处，什么不平安，什么不喜乐啊，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性情。主啊，我的性情骄傲，主啊，我的性情就是不喜乐的性情，我的性情就是愿意找别人麻烦的性情，这个就是我的旧性情啊。主啊啊，我来改变我的这个性情，然后呢认识我的旧人，然后愿意穿上新人，相信神是全能的，可以带领我进入新的生命的里面。好，所以我们唱诗完了以后我们就祷告啊。这个祷告平常都是讲员祷告的，对不对？这个祷告是每一个人祷告，我读的时候你就跟着祷告，这样祷告啊。而且但愿这个祷告带回去，也能够带回让一辈子成为你的祷告，那这首诗歌也常常成为你的诗歌。好，我们这样子我们请有前奏，我们一同起立，但是身体不好的不用起来哈，我们一同起立啊，一同起立。你可以拿着诗歌单，
献给奇妙奇妙救主。 上终点是在歌颂赞美，我夫妇敬拜，我就说恩主，我奇妙奇妙的救主，我愿将我的生命交托主管理，我心志完全来向救主，唯愿主主旨意完全在我身上，献给奇妙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中天使
主啊，谢谢你在我身上动工，借着这些事情来雕塑我。我本来是一个污秽不洁的人啊，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没有能力饶恕啊，我已经厌倦了我这个取死的老我，求你埋葬他，让新生命在我里面可以自由地成长。你是全能的神，你知道如何带领我，你是我的神，求你救我。我心深处有非人能知，我有喜乐非人所能辨，自我将我身心完全这样的祷告，我们都达到你的天庭。主，求你成全，求你赐福，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新生命的彰显，有你平安和喜乐，保守我们个人和家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各位请。请坐。